这名我们继续看五十一章啊，这个五十一章啊是接续到五十章，五十章里头谈到神的仆人啊，工作很辛苦，遇到很多的阻挡啊。那这个呢啊，在这个旧约时代也是一样啊，当时的先知啊鼓励他们回来。从巴比回来，他们不太愿意回来，所以第一批回来是大概五万多，第二批啊剩下一千多，哦，那么多的犹太人啊，是五万多人回到犹大地，啊，那可见呢，人的心很硬，对于这个真理的追求啊不热衷，啊，到了主耶稣时代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五十章这里的描述啊，似乎可以从主耶稣身上看到。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不愿意接受主的福音，啊，所以犹太人很没有福气，所以这个救恩呢就临到外邦了。不过因为呢，神跟以这个亚伯拉罕立的约啊，这个不能改，哦，所以以色列百姓啊，尽管那么悖逆，但是神还是给他们保留一些余数移民了。所以在这个五十一章啊，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哦，历经多种的患难，有些时候啊，他们的种族差一点就被灭种了，但神还是保留他们啊。那这个跟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我们看第一节五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磐石岩屑都是指着根源说的，那这是指着呢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从万民当中，是从极恶劣的环境，拜偶像的这个环境当中啊，神特别呼召的亚伯拉罕。而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为凭着信心呢，结果他按照神的话那迈向这个迦南地去了一个人呢有信心，这个是神所看重的。那事实上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心的。因为人不能够用什么条件来取得这个救恩呢？只有信心。那这信心本身带着行动，所以要顺服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问我们的孩子说：“哎，你去教会，老师讲什么？”哎，他还会跟你讲说：“哎，老师还是告诉我们顺服。”哎，什么故事、什么道理，讲到这里，很多都是讲到顺服。哎，顺服虽然是经常讲啊。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做不到。你看我们神的话，很多很好的，但是有时候说做不到，说安息日，有些人做不到；祷告，有些人做不到。好，这个就是要顺服，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呢，说起来有这种劣根性。好，那我们信主的人呢，应该照道理来讲，这个所谓的劣根性，这个。却亏欠神荣耀的这一块啊，已经没有了，哦，但是我们还是带着情欲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呢，靠圣灵帮助我们来克制肉体的情欲，那使我们能够顺服神的道理。那这个亚伯拉罕呢，在第二节这一讲，你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啊。那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里是先知呢，要这个神告诉这个先知呢，他是勉励啊这些百姓，说你们要追求公义啊，然后再要他们回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们蒙召的时候是独自一人这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被蒙召。但是想不到呢，他后来人数繁多人数增多主神祝福他， 你的子嗣要他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数不过来。啊，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啊，再怎么讲，就是因为他相信，相信神的话。有一次啊，我跟一位那个长老呢，就到马来西亚去啊，一个祈祷所，叫做金宝祈祷所，现在还有金宝祈祷所。那个负责人呢，就抱怨了，说：“哎呀，我们在这个祈祷所十几年了，那我们的母会好像不太关心我们，我们人数都不能增加十几人。”哎，他抱怨说母会不关心他。啊，那长老就跟他讲，哦，就翻了一段圣经了哈，就是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来勉励这个负责人。啊，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这后面这一句话说，你们说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就要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是什么？信心呢？啊，很多都是信心的行为。啊，那意思说你们若信，懂得依靠神，虽然你们只是二十几位信徒，我是十几位，有一天呢，你们会变成为教会，啊！你看亚伯兰以前也是一个人呢，啊！你不要以为说哇，我们才十几个人，亚伯兰那是一个人，神就让他子孙众多，啊！像中国教会哈，我常常提到那个南京教会那个姐妹啊，现在一个叫做罗什么霞，那一个姐妹，她也是外教会一个人的，那一个人来信主，她就把那个聚会点的那个四十几个那个外教会的把他带到真教会，然后 几年以后，哇，就变成500多人了，哦，现在是2000多人了，哦，大概10多年了，哦，所以有这个信心呢，啊，那神啊会让我们，啊，这个得救人数增加。好，那在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像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筵宴，啊，在其中有欢乐、感谢、歌唱。这个是对于这个剩余的百姓，剩余的百姓就是忠心的、有信心的。其实每一个时期啊，神都会留下忠心、有信心的。哎，我想我们各位呢，也能够在真理上呢，能够追求到忠心、有信心。那一个本来是一个失去盼望的一个神的子民啊，那神要让他们恢复像伊甸园时代。伊甸园时代是无忧无愁啊，是真的是欢喜快乐。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想我们也应该来营造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欢喜快乐、有感谢、有歌唱的声音啊，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呢，第三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了未来的事情，这圣经常常要用那一种过去完成式的语气啊，来证明未来的预言啊必定会实现。所以他还没实现的事情，他已经跟他讲已经了。因为先知在讲这个话，这个事情要应验呢，是在被掳归回之后的事情，大概可以说是100多年以后的事情啊。但是现在都已经讲已经了啊，所以我们也深信，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一直深深相信啊，真教会将来有一天呢，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像伊甸园一样，充满的欢喜快乐。第四节，这里就勉励啊，这些渔民呢，说要留心听，这个训诲是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个公理啊，就是真理训诲，是从主耶稣身上显明的啊。所以说我们假如读约翰福音啊，你可以读到约翰福音里头把那个五大教义啊都把它显明了，对不对啊？像水灵二洗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像那个洗脚礼在第十三章，圣餐礼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那这些像圣灵呢，它也是记载在第七章哈， 啊，那这些五大教义呢，在主耶稣身上都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把它显明出来。好，那这个真理的立场原则啊，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因为这个是跟得救有密切的关系。好，那这些真理呢，能够让人啊走在光明当中呢？啊，假如说我们真的是顺着这个真理而行啊，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光明当中看到或是体验神的同在。第五节呢，这里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就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这个膀臂。公义跟救恩呢，我们前面四十五章说过是一体两面的，公义由天而降，地上产生救恩。而这个公义呢，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啊来成全的，所以呢，你相信耶稣宝血洁净，那么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那不止临到我们身上，能够啊让我们呢不断的成长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膀臂啊来统审判，也可以说是统治万民了，能够让万民呢能够认识这个真教会，所以我们的真教会呢，我们必须要有那种的责任，要更正各国，让他们看到真理就在真教会里头。啊，虽然有很多的教派啊不等候神，啊不耐心等候圣灵的指示，啊所以他们很多的道理传错了，但是我们是耐心等候，按部就班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神常常是跟我们同工的。第六节，这里要我们向天举天啊，向天观看，也观看地下，看什么呢？啊，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看啊，这个黑暗遮盖了大地的，啊，所以我们有责任了，蒙恩的人有责任，用眼睛看天上地下一切的万物啊，好像什么？好像一件衣服啊，是破旧的衣服啊，渐渐旧了。而这个破旧的又今天旧的要把它丢掉了，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居民呢、啊、迈向死亡啊、哦、那么只有信靠主的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看透世界的虚无啊，不要羡慕世界的好处。在四十章告诉我们，世界如草如花啊，被风一吹就凋谢了啊，尽管世上的地位名声学问很好，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都是不是长久的，真正长久的是神的救恩啊，这个永生的道理。所以我们若是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就应该啊看清楚啊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只看重世上的好处呢？啊，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得到世上的好处啊，但是不要灰心了、啊、因为我们毕竟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若配得的东西神都会给我们，我们若不配得的，我们也不必强求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只要抓住这个信仰，绝对不要离开这个信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救恩上有份，因为这个救恩是长存的啊！所以人呢、啊，不要为了今生卖命丧失了生命，丧失了永远的这个救恩。好，那第七节这里又在提醒这些神的百姓说，不要怕世人的逼迫。这里说，知道公义将我信悔存在心中的百姓要听我说，不要怕人的怒骂，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因为毕竟啊，我们的信仰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不跟世人啊同流合污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人诽谤啊讥笑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站稳立场啊？所以这里说，你不要怕人的怒骂。有时候我们跟外邦人，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要表明你是基督徒，你要默祷啊。有些人故意开你的玩笑，当你默祷的时候，他把你碗筷碗都拿掉了哈。在当兵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 跟你开玩笑，哎，你莫倒，我就把你的那个碗什么都拿走了，那一张开眼睛，什么碗筷都不见了，有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嘲笑，那这些我们要忍受得住了，在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很多人在真理上面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尤其那个启示录那个七印里头第二匹马红马拿着大刀要夺去世上太平，那是代表什么？主耶稣说过说这个因为信仰的关系家人会起纷争会有那些逼迫的事情有刀剑的这个发生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个很非常的患难不会觉得奇怪了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好，那在第八节，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羊龙咬羊龙也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这个罪呢像什么？罪像这个癌细胞会致人于死所以这个蛀虫好像这个癌细胞一样会把我们的灵命慢慢的侵蚀而亡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主的救恩那才不会让这个癌细胞有机会来作祟所以说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巴比伦那他们就是有些人不珍惜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的信仰就这样慢慢的被侵蚀，被罪恶侵蚀而亡了但是呢那些坚信真理的人那神就保守他们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有那种急迫不然的信心结果神保守他们所以一个人在真理上站立得住这是何等可贵的一件事情第九节呢那么这里是先知向神祷告前面是勉励这些渔民应该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那后面他在这里就向神祷告求神兴起来帮助患难中的这些百姓能够看清楚神的恩典不要这个被世上的好处迷惑应该赶快回到故乡重建圣殿跟神和好那这个延续到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那先知的祷告说神你的膀臂要兴起用你的能力做衣服穿上像古时的连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这个是在谈到呢这个古代他们是怎么得胜埃及是怎么样的能够出埃及那种的奇妙的作为神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迹让埃及人束手无策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出埃及所以这里他是求神兴起奇妙的作为来坚定这些软弱选民的信心让他们能够勇敢的来信靠神今天在我们教会我们也是急需要来向神祈求求神显出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有时候带领慕道者再怎么带他就很硬心不肯来有的带了五年十年了还是不肯来那我们必要的时候真的是要求神说神求你显出一个奇妙的作为来拣选他来归向神第十节这里说海深渊的水要枯干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不是你吗这个是神向先知向神的祷告说的说神过去你不是让红海枯干了吗这不是你吗很多的先知祷告常常用这件事情来向神祈求求神跟过去一样显出极大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祷告要不断的回顾神的恩典啊，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仰的经历啊，应该有很多的很多的恩典呢、啊。我们祷告当中啊，会得到激励啊，然后呢，使我们呢、啊、信心大得啊，长进啊，不会怀疑神。十一节呢，就深信说神呢、啊、必然会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啊，归回西安啊，然后享受永远的快乐啊。这个是他就当代啊的事情来说的。但是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已经一再的讲，显明的归回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归回是在末世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啊，啊，这个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啊，像这一些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呢、啊、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啊。真的是还没有到时候，但是我们不是说没有到时候就不传了，我们还是尽力哈，有能够有以色列人，我们也是尽力跟他传哈，但是现在是有的是犹太人的后裔啊，来信主的也有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大量的以色列百姓那个归向真神，不过这个我们要放在心里头，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的教会最后要完成的一个大使命。那么先知这样祷告以后呢，神回应了，在十二节，神就说了：“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啊？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变如草的世人。”啊，神向回应先知了，啊，说我是安慰你们的，啊，你自己要想想你是谁啊？啊，所以我们也要想想我们是谁，我们岂不是神的儿女吗？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害怕那一些啊要变如草的世人吗？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自问、自我反省，在做圣工的时候，当我软弱、害怕，我们就要想想我是谁？我难道不是神的仆人吗？啊，所以以斯拉啊，跟那个不是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啊，就鼓励了当时的所罗巴伯。说你是谁啊？你还怕这个那些总督啊、哦？你们勇敢建圣殿了啊、哦！所以那些总督就问他们：“哎，你们怎么敢来建圣殿？我们没有下令，你们怎么敢？”哎，他说：“我们建圣殿是凭着神的应许啊！哎，我们是神的仆人呢、啊！”哦，他这样讲，哎，他很奇妙哈、哦。这么一讲神就跟他们同工了，那时候感动啊，古列王啊去查看历史的资料，才发现真的有这么一位是古列、啊、曾下令让他们重建圣殿啊、哦、所以他们就很顺利的重建圣殿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常常问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仆人啊、哎、我们神是大有能力的，是万军的耶和华啊，所以不要怕。十三节这里又说，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们不要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创造主啊，我们的主能够从无中生有，我们的主啊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说，我们若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不怕了。好像这个啊，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敢把儿子放在祭坛，然后用刀要把他杀掉呢？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因为神是无中生有的，他一百岁的时候神让他生了这个儿子，还跟他讲从以撒生的后裔才是你的儿女、啊、那现在要把他说要献上以撒，神说的嘛，他说他相信我把他杀了他一定会复活，不然的话神的话会落空，神的话不会落空、哎、他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他才有信心，所以他这样的信心得到神的称赞。第十四节，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是缺乏、哦、他这个说、你们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啊、要很快的回到你们的故乡、啊、那你们会得到食物、啊、这个食物应该属灵的食物、啊、让你们、啊、生命、啊、得到强壮、啊、所以神的信实、啊、是永远、啊、不会 退票的哈，神开的支票啊，永远呢是会兑现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勇敢的啊，要往前走了哈。啊，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风，万军的耶和华是我的名呢。哎，所以这里一再的神呢、啊，用过去啊的那个历史的这个事迹来说明。我们的神创造世界，也降了洪水毁灭世界，也是红海分开。那这一切的事情啊，都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世上呢，尽管有大风大浪啊，但是这些都有神的美意啊，我们都是能够相信他，那么我们呢、啊、就能够让神呢、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大能。所以我们的祈求说，神啊，你要显出能力。问题说你要做啊，好像这个大卫啊，他勇敢的去跟哥利亚征战嘛，所以神的大能就显出来。假如说我们没有踏出一步，怎么会有神的大能呢？啊，这个是我们在做圣工啊，应该是要跟神同工啊。第十六节这里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啊，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的根基，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啊。这里谈到神啊，就有能力建造整个宇宙啊，那更何况是我们个人呢啊。所以神对每一个百姓，神说啊，凡是我拯救的，没有一个会遗漏掉的啊，神不遗漏我们啊。尽管有时候人啊遗漏我们，轻看我们，但是神都不会遗漏我们的啊，因为他用宝血赎了我们，在他眼中来看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轻看自己啊。当神呢、啊、这样来回应啊这个先知的祷告，那先知他得到神这样回应以后，更加有信心。那接着呢，十七节他就起来呼吁以色列百姓啊，说要赶快勇敢的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十七节这里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吧啊！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世人东倒西歪的酒，以致喝尽了。这里是说，过去你们虽然被掳呢，喝了啊这个刑罚的杯啊，但是你们现在能够及时的悔改，那么神还是要让你们啊在恩典当中啊再建立起来。好，十八节到二十节、啊、这里虽然是说到你们过去因为不信，导致于你们呢、啊、这个在街头巷尾啊在那边昏倒啊，被敌人啊欺压啊，那这个是不信之后的结果啊，不信是一个很大的罪啊，所以你们已经尝到了这样的一个刑罚。但是呢，二十一节说啊，你这个困苦不是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说啊，是告诉百姓啊，你们过去不是因为醉酒而犯罪，是因为你们自己不相信神的话啊而犯罪的。现在神要给你们一个机会了啊，只要你们听神的话，就能够找到啊解决问题的答案了。那二十二节这里就提到啊，说你的主就是为百姓辩屈的啊，神这样说，看了我将那东倒使人东倒西歪的杯，是就是我愤怒的酒，从你手中转接过来，你不要再喝了。一个人悔改，那当然神就把刑罚呢结束了，把那个苦杯拿走了。那这个苦杯拿走要给谁呢？二三节是说要给苦待里面的人啊，以前欺负里面的，在里面背部践踏的啊，毫无人道的这些很悖逆的、很残忍的人，神说我要报复他们，也要用以他们的背啊，你们被以他的背呢为地啊，那么把他们就是践踏啊，那这反败为胜啊，这个是神。也借着先知来鼓励这些 圣义的百姓要勇敢的起来那建设神的国，那么神一定会让他们呢胜过这个仇敌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也面临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靠神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丽的一个教会。好，那这个是五十一章很特别它针对圣义的百姓来做的勉励。好，那到五十二章呢？五十二章这一章就是来鼓励他们再一次接着前面五十一章所说的这种的鼓励呢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来提醒这个以色列百姓。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这里提到说，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这里也可以说神啊已经接纳了这些悔改的选民了，所以要他们把握这个良机赶快这个勇敢的站起来跟神同工。这是一个拯救的时候所以圣灵临到的时候人就充满了力量那就显出了侍奉的热忱所以好像这个彼得呢在美门口跟那个瘸腿的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显出侍奉的那种的能力出来所以在这里提到说你们要脱下那你们那个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那然后呢你们从今以后未受割礼的不洁净的不能够再进入你们中间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有消极的思想我们要有积极的想法要有一种行动来跟神配合所以他们自巴比伦归回之后那些那个偶像的国度不能够再影响他们所以他们也要勇敢的除去过去敬拜偶像跟外邦通婚的这些恶习这个都不能够再进入他们中间那么他们的积极的表现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不能够再世俗化了那因着他们的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来影响那些其他的国度使他们呢跟他们一样来认识天上的真神第二节呢这里说耶路撒冷要抖下尘土要起来坐在位上这抖下尘土就是离开不义致使情欲跟残烈的罪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先要怎么样呢内心呢应该要除掉不义所以心里所想的口就说出来然后呢就决定了我们的成败所以要抖下尘土就要重新来处理了处理好我们的心那才能够有所行动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心一定要积极不能够消极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能够想这个教会很软弱这个教会很不好不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积极想说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像一家人那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就会怎么样抱着积极态度来到教会即使人家没有跟我们打招呼我们要怎么样主动跟他打招呼你主动跟人打招呼呢对方就会给你打招呼嘛那就会感受到教会不错那你呢嘴巴说的都是说造就人的话那你越来越觉得说这个教会很好我们有些人都是心里就存着一种不好的意念这个教会不好教会没有爱心来到教会有时候很碰巧魔鬼就会做工你碰到人人家都不理你跟你打你这个打招呼你就会说你看教会就这样那么冷淡看到我不跟我打招呼你 有时候你就会找人去发怨言，说你看这个教会非常没有爱心，越讲越生气，讲到最后他不来教会。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你真的要来这个荣耀的教会要怎么样，先抖下尘土啊，把不好的意念拿掉。你要有这样的积极的想法，我们要一起来建设荣耀的教会。从我开始，我心里就想，我们这教会不错啊，你会看到很多好的优点，然后你就会跟人家打招呼啦，见证说，我们最近教会办的什么活动啊，召集很多人呐，慕道者也很多哈，那很多的见证，你就越讲啊，越起劲哈，这个是我们的教会里头啊，我们应该存的心，来到教会把心情先处理好啊，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来教会很快乐啊，就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三节呢，耶和华这样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什么意思呢？无价被卖就是说，你们过去变成罪人了，罪人是毫无价值啊，没有用的，你们这样成为罪的奴隶了，是卖给罪了啊。所以无价被卖的意思是说，你们过去因为犯罪根本不值钱了，所以被魔鬼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现在呢是无银被赎，无银被赎什么？你们也是没有能力的，怎么会被赎呢？为什么能够被赎？是什么法外施恩呢？法外施恩，就是凭着法律来讲，你们根本没资格被赎，但是神在法律之外怜悯你们，主动救赎你们，所以无银被赎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无银被赎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说得救呢？是主耶稣亲自用各种方法引导我们来进入真教会所以我想我们在座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好的见证有空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是无银被赎的是多么美好。第四节呢，主耶和华这样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要回顾过去历史了，说你看我们过去是怎么样被这个是指的那个耶稣的时代，他们到埃及去，在那边聚集400年，那后来呢又被亚述欺压那第五节呢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无价被掳就是说魔鬼趁着我们这些人变成罪人毫无价值，所以魔鬼就把他捡走了。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魔鬼也是很可怜，魔鬼是专门捡破烂的，捡那些犯罪的没有用的，他说把他捡过去了所以我们都是犯罪的罪人魔鬼最喜欢他就挑过去了好人魔鬼不敢动那个是属神的他不敢动，所以魔鬼都是捡破烂的就把这些没有价值的那个罪人都把他掳去了。那如今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因为这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人家就说你看拜耶和华有什么用就被批评了，论断了。那当然神也是很委屈神只好忍耐了，等到他们悔改，神把他救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圣工不发展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怎么是真教会怎么真教会是这样子有时候神还是忍耐等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跟我们同工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呢神要拯救我们，那我们应该蒙救赎的人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附加价值怎么附加价值呢？让我们自己靠着神的救恩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帮助别人变得更好，那这样我们主的名才能不会被受亵渎。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耶和华，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了。看他是我神自己他就是说为了我的名不是以色列有什么好处，是为了神的名。所以在这里呢，说到那日，就是很被掳归回的时候，那再延伸到末日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归回的时候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 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了，你们若是彼此相爱，人家就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最基本的，当我们教会能够真的是过着彼此相爱主内一家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真教会就会被高举了，那神啊会主动的会感动很多人进入我们的教会。哎，那个时候人家会说，哎，这个就是神的教会。第七节，这个就是鼓励啊那些被掳归回的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人的脚是登山何等的佳美啊。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蒙恩的人要做什么，福音的使者要报佳音。报什么佳音呢？说，哎呀，我们现在从罪中被释放了，是多么的美好的事情啊。人在罪中啊是身不由己啊，常常被罪所苦，好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得好做不出来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主耶稣释放我们了。第二个说传平安，就宣布什么呢？说我们已经从撒旦的手中出来了啊，我们不必拜偶像了，魔鬼也不能害我们了。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因为外邦人啊，遇到什么事情啊，总是找偶像，常常被偶像啊所苦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得救恩的人也可以见证，我们已经从撒旦手中得到平安了。那接下来呢，报好信息就报好消息了。什么好消息呢？得胜罪恶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啊。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最把人与人之间啊隔开了，但是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呢，这个罪墙就拆掉了，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再有不信任感啊。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的推荐信。人家批评怒骂我没关系啊，哎，但是弟兄姐妹为我就是做见证，好坏，哎，你们问弟兄姐妹就知道。所以有些人哈会批评怒骂我们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是我们最好的见证。那传救恩，传救恩就我们要积极的啊，有迫切感，要跟还没信主的人说，赶快来啊，这个还有血气的都能够得到救恩。所以我们要传救恩，就是要让没信主的人知罪啊，然后认罪，然后信主啊。说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很基本的啊一个原则了。假如说你不让对方知道罪，他怎么要来信？不可能嘛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技巧就是这样：一刚开始，你当然不能够跟他讲，哎，你有罪啊，不能讲。哎，那你要怎么知道他有罪呢？哎，用各方面呢啊，比如说啊，他家里有问题啊，比如说啊，婚姻不美满，婚姻不美满的时候，他已经跟你诉苦啊，我们现在家里啊，夫妻不和啊，哎，那你就讲教会的见证啊，我们教会有哪些人呢、啊？以前也是婚姻不美满的，但是呢，啊，他们信了主以后，哎，那么他就知道了啊，为什么我的丈夫会做坏事情，就是没有信耶稣嘛，啊，那他就想啊，既然我现在信主了，那我应该啊引导我丈夫信主，哎，那主要是帮助他，那婚姻就美满了，哎，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从这方面让对方知道，啊，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婚姻不美满，哎，那罪的问题解决了，婚姻就美满，所以这个是救恩哈，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呢，要知道啊这个要领。那最后说，报告神作王了，啊，我们的神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啊，我们在传福音呢，不要怕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大有权柄的神，我们要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啊。那最后呢，第七节说这人呢，这个脚中何等的佳美啊，所以当然我们传道人也常常自我勉励了，应该每天要做一些对的事情，让人家受教 造就受惠啊。假如我们每天想想看，能够立志哈，做一件善事好事，我们天天就快乐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立志哈，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啊，抓紧机会来跟他们啊，这个亲近他们啊，来为这个主啊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啊。那这个加美的角洲是因为我们的话语加美呢，讲的话加美啊，有时候因为一句话让人得造就啊啊，那因为你的一个好的行为啊，让别人知道说，哎，信耶稣真好。所以我们啊，在那个社区里头啊，我们就会看到，哎，有牧道者开始来我们教会了，哎，原来他知道我们是信主的啊，所以他觉得很好，就跟着我们来教会了。啊，所以我们在社区里头哈，啊，跟大家好好相处，啊，会带领一些人呢，啊，来归向真神，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脚中加美了。八节到九节，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哈，说听啊，你所望之人的声音，他们已经扬起身来一同歌唱了，啊，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都看见听见了，啊，他们就看到，哎。真的很多人呢，啊，来归回锡安了，来重建圣殿。那么神也回来了，荣光呢也下来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啊应该欢喜见证。真教会怎么美好，我们要欢喜见证啊。所以我想这个呢，应该是什么由上而下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教会啊多多举办见证会啊，有时候教会呢啊在这个家庭小组的这个聚会里头。也能够鼓励大家多做见证，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更新的这个生命呢，把它见证出来。好，那第十节，这里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呢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的神的救恩了。这里是让我们。这个真教会跟其他的教派呢，有所分别，让他们能够明白呢，我们教会跟其他教派分别的地方在哪里？除了说五大教义之外，我们的生活能够让他们知道这个神的恩典。好，再看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要从其中出来。你们砍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勿要自洁。这里是鼓励选民要赶快离开巴比伦，分别为圣，不要再贪恋这个巴比伦的好处。所以侍奉的人，首先要自我要求。像这砍抬圣器的，就是指着这些祭司立位人呢，祭司立位人本身呢，要自我的这个以身作则啊，才能够带领别人呢。往往就是教会里头这些侍奉者啊，没有献上最好的啊，随随便便轻视这个侍奉啊，那这样子呢会让这个教会啊受亏损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那一些。侍奉者本身呢，要献上最美好的，那才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呢，来以正确侍奉的态度归向神。那十二节呢，这里说你们出来必不自急忙，不自奔逃，耶和华在你面前行走，在你后面做后盾。这个时候的这个从巴比伦归回，不像出埃及，从巴比伦归回呢。他们不必奔逃，不要害怕说有追兵啊，因为神啊主动引领他们啊，激动的鼓励啊，让他们回来。那也不必呢害怕这个后面呢有什么这个野兽啦什么灾难呢会临到他们啊，因为在神啊在后面来补他们的不足，向他们回来建造圣殿的时候。 啊，他们有信心的时候，神就跟他们同工了，啊，所以神在后面啊来补他们的不足。所以我们做圣工也常常有这样体会，去做圣工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哎，主耶稣啊就来帮助我们。好，十三节到十五节呢，啊，这里很特别哈，这里就谈到仆人的第四首歌了，啊，仆人之歌。那这个仆人之歌呢，十三节到十五节呢，这个是用神的观点来看耶稣基督，他要舍命救人啊。那五十三章呢，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啊这个舍命救人的事迹。我们看第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里谈到哈，啊，这个主耶稣呢，他行事有智慧，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情，是智慧的事情。这是什么呢？这是十字架的救恩啊，这是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啊。所以过去很多人不了解的啊，但是呢，借着主耶稣他被高举的时候呢，把它展现出来啊。所以这个神的仆人啊，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至死忠心呢，死在十字架啊，那胜过死亡啊，那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啊，这个人本来是瞧不起的啊，但是呢，我们谦卑服侍，那么神就重用我们。好像这个彼得啊，他是个渔夫啊，后来得神的重用。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啊。这里提到说，世上的人呢，会感到惊奇的啊，那惊奇什么呢？这个人外表没有什么，外表没有什么啊，这个美好的条件啊，他的这个外貌呢非常的孤高啊，但是呢很奇妙，他竟然能够显出一个奇妙的作为啊。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人呢不能够按外貌来认识耶稣，也不能够按外貌来认识任何人啊，应该要注重他内在的啊这个属灵的生命了啊。所以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主耶稣的侍奉是靠着神的灵啊。所以再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里讲，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啊，今晚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以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啊，这里洗净啊，也翻译作这个鼓动震惊啊，如同前面所说的，让许多国的民啊感到震惊啊。那么君王要因他呢来闭口啊，那这是指着呢这个主耶稣他死而复活说的啊。他死而复活以后，众人呢才发现到啊，原来他是一个万王之王啊。是以前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现在他明白了。不过呢，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不要忽略了，被掳归回的事情，这也是过去的人所不能够了解的。过去的人他们认为呢，这些被掳的百姓怎么能够复国呢？啊，怎么能够回到他们故乡呢？啊，这也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到的啊。但是这个都是很神很奇妙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十三节到十五节啊，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来介绍主耶稣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那五十三章就不一样了，五十三章呢，就提到主耶稣啊，他的这个救恩描述的非常详细，而这些的描述呢，都在被引用在啊这个新约的四福音里面。那我们来看这个五十三章，这个是以赛亚书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的一章了哈。五十三章的第一节呢，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啊，因为仆人呢，啊，从外表上来看呢，啊，是没有什么外貌，啊，所以他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呢，就先知当代来讲，也可以说，先知传这些信息，有谁要信呢？ 因为从这个外表来看呢、被掳的百姓啊，怎么可能有能力回到故乡呢？哈，等等这些啊，跟主耶稣当代是有点类似。不过这里呢，是在预言了耶稣的事情啊。那我们看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呢，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啊。这个嫩芽是非常软弱的，但是又像根一样，像根一样能够这个出于干地啊，所以它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啊。这个干地是。只要根的生命力不够强的话，怎么能够突破这个干地呢？但是主耶稣这里用这个来形容主耶稣啊，他的生命非常的强盛啊，所以好像环境虽然困难，他能够突破啊。这个是主耶稣在世上30年间呢 那么他默默无闻呢、但是30年之后，他能勇敢的起来。来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今天这个也让我们了解，我们在做圣工啊，不要看我们所无的，要看我们所有的，我们勇敢的靠主的这个力量，我们就能够来承担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啊。好，那再看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啊，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里就提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外在条件来讲，他历经种种的痛苦他连换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从肉体上来讲，他受了极大的痛苦，被人藐视好像一条虫一样，是多么没有价值。甚至于那个拿单也还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有人说他是靠鬼附，他是靠鬼赶鬼的。用种种的方式呢主耶稣受藐视，受误解我们今天真教会也是一样被误会是说传异端的但是我们要勇敢要坚定我们要据理力争该能够争的时候要争像中国呢有一个省就是四川省他出了一本刊物说我们教会是异端但是我们教会一些长子很勇敢就上书好像到宗教局那个国务院的宗教局上书去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是规规矩矩传真理的那这个四川这个怎么能够把我们 列在异端呢勇敢的这样据理力争有果效。后来他们就在他们政府的一个杂志叫天风杂志就登了2次那道歉的广告。说他们把我们列异端是不对，我们是合法的然后呢那政府就规定他们那本书全部烧毁所以有时候我们该力争的时候要力争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常经忧患，主耶稣在精神上有受了很大的苦因为有时候呢他不进食，人家就说你看这个好像又吃又喝了他们不像这个那些法利赛人常常进食所以有时候主耶稣认为说这贪食好酒的被人家污秽误会了所以主耶稣常常经历很多忧患，很多的阻挡但是主耶稣勇敢的面对。所以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变成什么宗教的仇敌，人家说他怎么在安息日来做事情呢是犹太人认为他是宗教的仇敌，那他也是民族的仇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你是犹太人，我们是撒玛利亚人，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把他视作是民族的仇敌他也是道德的仇敌，因为他跟罪人一起吃饭，人家说耶稣怎么跟罪人吃饭呢？他是道德的仇敌，他也是真理的仇敌，有人认为说耶稣是迷惑人的真理的仇敌有人说他是父神的仇敌，因为他说他 自己呢跟神啊列为同等呢、啊？他说，人家就说你这个亵渎神，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列为跟神同等呢？啊，这是很多人不了解主耶稣啊，所以呢，主耶稣受了很多委屈，很多的苦。第四节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啊，那的确的，我们很多的忧患啊，那都是主耶稣为我们承担啊，我们的这个软弱啊，我们有疾病啊，主耶稣都为我们来承担啊啊，背负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四福音里头，我们都可以去了解的啊啊。在第五节呢，哪知他们为我们的过患啊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啊压伤。这个过患呢、啊，是指的宗教上悖逆神的律法。罪孽呢是道德上的失败啊，所以我们啊在宗教上在道德上我们原本犯了很多罪，主耶稣亲自为我们献上自己啊来担当我们的这个罪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谁肯为别人的幸福付出代价呢？除了我们父母以外，谁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一生的幸福啊他付出了代价。在这里又提到，我们如同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这个是我们世人走迷的路，走迷的这个路呢，那主耶稣啊，这个承担了我们众人的罪孽，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本来喝不下那个苦杯，但是他求神加添力量，主若愿意他喝的话。他愿求主成全，求神成全呐、啊，所以呢，那个人所不能喝的苦杯啊，他全部都喝了，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啊，也能够为别人的罪，我们也来承担别人的苦了，不过今天很可惜哈、哦，主耶稣说庄稼多啊，工人少，这个是。是指我们呢、愿意做工的人少，不是人才少啊，是愿意做工的人少啊。所以我们求主啊，让大家有愿意做的心，来为别人呢、承担一些苦难。第七节呢，这里说他被欺压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不还口啊，有无关真理的控告，主要是说一句不讲，但是呢，有关真理的控告，他当然了、据理而争了、这也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好的榜样啊！无关真理的，我们就忍受痛苦，忍受人家的误会。好，第八节呢，因受欺压而受审判啊，被抢夺、被鞭打，从活人之地啊被剪除啊，是因为我们的过患哈、所以这里就谈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啊。那我们从十字架道理可以去了解很多的。宝贵真理，比如说十字架呢是世人罪孽的量度，你要了解世人罪孽多大呢，就看十字架这个刑罚，你就可以知道了，是多么痛苦多么残忍的刑罚，这个是罪人该受的，那主耶稣为我们受了。第二个呢，十字架是真神公义的证据了，有罪要受罚，但是呢主耶稣为我们受罚了。十字架也是天父慈爱的表示啊，他是爱我们世人，爱到底啊！这也是主耶稣的爱人的表示。十字架是拯救罪人的妙法，这真的是很奇妙。就靠着十字架的代赎的这个恩典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就得到解脱了。十字架也是让我们隔绝罪恶的标记，所以我们已经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了，把我们一切的罪呢定在十字架了，是借着耶稣基督把它定死了。十字架也是我们侍奉的这个原因呢、为了报答主耶稣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立志要成为好的器皿来奉献给耶稣。好，再看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主人财主同葬，这个也是很奇妙的预言哈。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被杀了、被埋葬，本来是要跟恶人一同埋葬的、 想不到竟然是被财主啊约瑟啊放在财主约瑟的坟墓当中，这个是很奇妙、啊、后来应验了、啊、这个从这里可以了解，所以主耶稣死得非常的有尊严啊，所以当得的礼啊，主都不神都不亏待他，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服侍主也是一样，当得的礼啊，神都不亏待我们。好，第十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代，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是在他手中亨通。这里是提到了他受鞭打，钉死十字架，这个都是神的计划，所以这个喜悦定义等等都可以说是神的计划，神已经计划借着他完成救赎的这个计划所以他的死呢好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结出了许多的籽粒出来，所以主耶稣一个人死啊，结果让无数可贵的生命得到传承下去所以圣经说丧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道理。那第十一节，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而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再重新来见证，主耶稣无罪，侍奉献上自己结果呢，他的果效让他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许许多的人因着信后面说因认识我的义仆是因着信而称为义我们都是因着信而得到神称义所以主耶稣就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孽这样的果效神感到心满意足，主耶稣也感到心满意足。第十二节说我要使他以未混大的同混其他的译本是说我要使他在伟人中有地位，在强盛的人当中得到荣耀。他自愿牺牲他自己生命，分担了人的命运，使他担当了这众人的罪，为他们的过患来代求。所以这是一种比喻啦，比喻主耶稣是一个强盛的将军啦。在伟人当中他是最伟大的，因为他胜过了魔鬼，他把许多被掳的能够把它夺回来，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那么将一切执政掌权的也都夺回来了显明呢给众人看，因为这个是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主耶稣一生的侍奉是多么的美所以主耶稣的侍奉是以喜剧收场虽然他的死是悲剧，但是呢最后是以喜剧收场他是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以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舍命的一定会得到生命这是我们从五十三章这一章完全呢是在预告耶稣，但是犹太人就不这么想了。犹太人他们在读五十三章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是把这一章当作他们受苦那么得解脱的一个预告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在预告耶稣以后我相信他们就可以了解的。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